这当中呢，楞严经在发明十法界的时候啊，它强调两个东西，第一个知其本因。楞严经很强调你的现前一念心性啊，具足十法界的德能，这个是一个内因力。你这念打妄想的这个明了心啊，它有成就佛的功德的可能性，它也有创造地狱刀山油锅的可能性。就像这个黄金一样啊，黄金可以创造打造成一个这个佛像，它也可以打造成一个马桶，臭秽的马桶都可以的啊，就它有这个可能性啊。就是知其本因，从内因力来说，我们这一念心性它具足十法界的德能啊。但是呢，它还强调随所缘处啊，就是四照法界，随顺你各式各样的因缘的造作，它会显现十法界的差别果报。所以我们讲这个因果啊，你应该要强调知其本因，又要强调随所缘处啊，内因力、外因力。夫知其本因，则十界无不即心而事，则佛界非心事乎？那么从内因力来说呢，十法界都是即心而事，都是自心本具，所以佛的功德当然是我们内心本具。那是弥陀的功德，虽然我们这一念打妄想的心本来具足，但是呢，你还得要随所缘处，则十界无不由心而作，为佛界非心作事，心作乎？你还要假借忆佛念佛的因缘，才能够创造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所以天台宗啊，天台宗讲这个，我们一念心性的本来面目是即空即假即中。他讲即空的时候啊，那这个思想是跟中观思想相合的啊，就是我们这一念心从本性上来说啊，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就杂染的刀山油锅不可得，清净的一真庄严也不可得，是离一切相。从即空的角度是这样，好，但是从即假的时候呢？天台宗讲这个理具四照，这个同居一念，就是你动一个念头，你念头一动，这个时候有理具有四照，就是从理具来说，你这个念头里面本来具足十法界的德能，但是呢，你起什么样的想法？你用杂染的想法来熏习这个十法这个正念心呐、啊。他就会去刺激这个杂染的这个德能啊，使令他升起现行。你用清净的思想来熏习这个念头啊，他就出现功德的相貌。就是理具四照这两个是互动的，同时存在的。啊，理具四照，四照理具，它是智德大师以这个理具四照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啊，来安立这个假观。就你动一个念头，那就有理具，有四照，有四照，有理具，是这样子的。我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小国家，这个小国家的这个国王啊，年纪很大，那么他的儿子啊，这个太子啊，实在是不耐烦，不想再等下去了啊，他想做国王啊，把他的父亲给害死、杀死。杀死以后就做国王了，当然过了几年快乐的日子，但是这个杀父啊是一个逆罪啊，所以他后来就生了重病，花苞现前，病得非常厉害啊。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山洞里面呢，有一个大阿罗汉，这大阿罗汉跟这个国王过去还有姻缘的，在三宝当中啊，曾经同时修学过啊。他这个阿罗汉在三昧当中啊，他就知道哦，这个国王要堕落到这个地狱去了。他起的悲悯心啊，但阿罗汉度众生啊，他是要看因缘啊。这个佛陀度众生啊，为助众生不勤有啊。阿罗汉度众生，他要去观察我为他讲这件事，他接受不接受？ 他要不接受阿罗汉就不会采取行动啊。那么阿罗汉知道这个国王跟他有缘啊，他用那个神通力啊，七身背前啊就来到宫殿了。那么他就跟国王说啊，你啊糟糕了，你杀死你的父亲啊，你七天之后你要堕落到地狱去了。那么国王跟这个阿罗汉过去有这个有因缘啊，他就相信了、啊、他说怎么办呢，他说现在啊什么都没办法救你了，你要你这七天啊要意念佛啊，他这个不是念阿弥陀佛，念南无佛，连续念七天不能间断啊，你就有得度的因缘。哦，讲完这个阿罗汉当然讲话不多了就走了。这国王就七天啊，他还知道他的死亡到来了，他就整天啊昼三十夜三十就念南无佛。到七天的时候啊，他那个杀父的罪业现行了，就到地狱去了。到地狱去，因为他做人的时候啊，他临命中的七天啊念南无佛啊，那么他有这个等流性啊，他跟他那个身体跟刀山油锅一接触的时候痛苦啊，他就发动他那个善根了、啊、就念南无佛。那么他一念南无佛的时候啊，放大光明啊，旁边的那些地狱众生也跟着念南无佛，这些人全部卸脱地狱的果报，到人的果报。到人的果报的时候啊，到七岁的时候啊，他又遇到那个阿罗汉，就随阿罗汉出家，就证得七天当中证得出果。七岁的时候，七天当中真的出果。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公公案里面来思维哈，这个人他曾经升起邪恶的思想去杀父，所以杀父者谁？当然不是身体。一切业障海皆有妄想生，这杀父的是那一念，他当初一个邪恶的妄想创造一个杀父的因地，创造一个刀山油锅的果报。诶，他最后的一念的清净心证得的我空的真理，入那个第一地成就无漏的功德，是谁呢？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还是他那一念去欲观想这个诸法实相的那个思想，还是那个想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念心性从理具的法界，它有无量的可能性，它有无量的可能性啊。但是呢，问题在这个四照法界啊，你去五欲的境界里面造作，它就创造刀山油锅的果报，升起邪恶的思想啊。你在三宝的境界里面思想，就创造种种的功德庄严。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你先明白这个道理啊，你这念心啊，理具十法界可以的是四照十法界，四照十法界又是理具十法界啊。那么这段呢，到这个地方是把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啊，这个即空即假即中的缘起讲完啊。这以下我为大师正式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念佛法门的殊胜。以己事物千里正导机事，见所会圣相，维系精妙，巧意天工，恍悟心作心识之职。那么那个偶一大师在几十年啊去见这个正千里老机事了哈、啊、正千里老机事是做是雕刻佛像的，绘画佛像的，画的啊维系精妙，巧意天工啊，那个巧妙啊等于是超越这个天宫啊，就是连这个上天的杰作都比不上他啊。那么偶一大师从他所画的佛像这样的精妙啊，哦，他悟到了一个道理，哦，心作心事啊，这一切法是心所作，也是一切法心所成就，心所显现啊。我想我们有一些经验啊，就是你拿一个，比如说你去大陆啊，你照相，你把大陆的佛像照下来啊，你拿给台湾的这个雕刻佛像啊，拿给十个人啊，他们每一个人雕出的佛像会不一样。有些人他雕的佛像特别饱满福报像，有些人雕的佛像特别俊秀啊，就是同一个佛像，他每一个人是在雕他心中的佛像，不是雕你相片那个佛像，这个佛像只是因缘假借这个因缘啊， 就是心做心事，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在雕他心中的佛像。那我们这个道理也是一样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是心是佛，同样一句佛号，在不同的人内心当中出现，他有不同的功德。就有些人他也念阿弥陀佛，但是他念阿弥陀佛，他只是就当作摄心的方便，他没有皈依的心。这个时候佛号在他的心中发挥的力量有限，非常有限。有些人他念阿弥陀佛、啊、真实的信心，这个信心呢、啊，他就能够把这句阿弥陀佛的功德开展出来。这句佛号在他心中一操作的时候啊，业障消除，福慧增长。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道理，就是心做心事啊，就是一切法都是你内心所创造，也是你一切法内心所成就啊。因地的造作，果地的功德，都是你心所造作，心所显现。我们也可以会去体会啊，不要说别人，不要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同样一句佛号，你有时候念这句佛号，你感觉到佛号这个加持力很大，你对佛号弥陀信心强的时候，有时候你信心羸弱的时候，这句佛号在你的心中运转，它力量就薄弱。它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意思啊，心做心事。长功完德有穷功极致，完德久参念佛是谁共案。这个正千里老居士的这个长公子啊，完德正完德居士啊，他对这个佛像啊，穷功极致啊，他这个穷当然是一个极限啊，非常非常的功，就是特别的巧妙啊，他佛像画得特别巧妙，而且呢非常的精致而巧妙。但是呢这个完德居士啊，他呢修行是参这个念佛是谁。这个念佛是谁是这样啊，这他也念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但是他的重点，这句佛号也在他心中，这个万德洪明啊，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的佛号在他的心中也开始运转。但是呢他对这个佛号基本上是没有皈依的心，他是呢假借这个佛号啊来说，诶，我怎么能够念佛呢？那个念佛的是谁呢？为什么树木不能念佛呢？他的重点不在皈依这句佛号，他的重点是在回光返照，刚刚是谁在念佛？当然不是嘴巴，他就找那个念佛的人士出来，哦，原来是我一念清净心在念佛。好，所以这个禅宗他的念佛是谁啊，基本上他是注意那一个心，不是注意那个佛啊。一位苟信心，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恶已，而更穿谁是，可令人捧腹大笑啊！如果我们今天明白了心作心事的道理啊，你要参禅这个念佛、啊，那真的是多此一举的，多此一举啊！以下偶一大师引证啊，说为什么这样多此一举呢？啊，第一个，大吉金即银。若人但念弥陀佛，是名无上深妙禅，自心想象见佛时，即是不生不灭法。那么维大师首先引用这个大吉经啊，说有一个人但念弥陀佛，当然这个但念就是他不修其他的方便法门，他也没有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他是专修一行三昧，专心的忆佛念佛，有时候念阿弥陀的名号，有时候观想弥陀的功德啊等等啊，这样子呢是名无上深妙禅，这个是无上深妙禅啊。这个禅呢、啊，这个地方的禅是一个波罗蜜，波罗蜜不是禅定哦啊，是一个智慧啊。这个深妙禅一般指的是一个无漏的出世间的智慧，一般这个出世间的智慧啊，我们分成两种啊。二乘人的智慧是观一切法空， 他认为这一切的有为法是没有价值的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时空，这些依他起的有为法是没有价值的，完全没有价值的，只有空性才是真正的归处。就是什么是修学的最圆满的境界，就是安住在毕竟空的境界，就是最大的归处了啊。当然这样也好啊，解脱的三界的生死啊，这也是深妙禅啊。但是大乘的禅法呢，它观一切法空，它还要升起妙用啊。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能够念念知道，能念所念性空体啊，能念的心所念的佛，从本性上来说都是毕竟空。但是呢，感应道交然是一，这句佛号呢，无量无边的庄严啊，在这个地方，在空性当中啊，念念念念的流露出来。那这样子呢，大乘佛法的禅呢，是以妙有为禅。大乘佛法认为说啊，空只是一个方便，以无所得为方便，是为了要解脱这个执着的方便。生命的最高目的是妙有，是有一正庄严的啊。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它是无上的深妙禅，超越二乘的智慧。好，自心想象见佛时，即是不生不灭法。就是我们在想象，或者是观想，或者观相，好，这样子就是契度的不生不灭法。这不生不灭这句话，它要分开来哈，分开来读啊。它是不生，可以不灭。不生呢，它是赞叹它的真空的体性啊，就是它不落二凡夫的自性质，但是它不灭，它也不断灭，它简别二乘的偏空啊。所以我们在忆佛念佛的时候呢，这个境界是跟诸法实相相应，因为它是不生它也不灭，它不灭它也不生，这是真空妙有的境界。所以你念佛就是无上生妙禅的，你还参念佛是谁，这多此一举的啊。大势至宝王子云，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弃佛不言，自假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说我们这个一个生死凡夫啊，能够见佛闻法，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亲近十方诸佛，广学无量法门。那么现前当来要能够见佛的因缘啊，你的因地呢是忆佛念佛。所以有些人啊，他能够生在佛的世界，有些人生生世世见不到佛，这不是佛陀的安排，这也不是上帝的安排。你因地的时候你都不忆佛念佛啊，你的生命体不能跟佛感应道交，不能跟佛这个接触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你一定是忆佛念佛的因地，才有可能在你的生命的现前或当来当中见到佛陀。小止观说啊，所以有些人修空观啊，他观一切法空啊，他突然间见到佛啊，这要注意啊，这有问题。因为你因地没有忆佛念佛，你怎么在果地上得到三昧的时候常经有佛像出现呢？那一定是有魔来干扰你啊。但是你因地的时候有忆佛念佛，你成就念佛三昧的时候，你自然可以跟弥陀见面，能够见到十方诸佛啊，蒙十方诸佛的这个说法而解脱的啊。所以这个地方讲，我们能够见佛的因缘，一定是因地忆佛念佛。有名禅师云，一念相应一念佛，一日相应一日佛啊。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跟一句佛号的相应，我们就一念佛，当下就契入了佛的功德法界。那么把这个一念的境界再把它扩大相续，一日相应一日佛啊，就是这个意思。寿昌禅师云，念佛心即是佛。是什么是佛啊？我们身为佛弟子啊，经常会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学佛，学佛啊，乃至于要成佛，那到底什么是佛呢？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呢？ 这个寿山禅师讲出一个消息啊，他说你念佛的心，那一个心就是佛，你不必向外追求，你在念佛的那个心就是佛。这一句话我们可以从两部分来说啊，要从自利的角度啊，这个念佛心啊，他所念的佛，要以禅宗的意思啊，这个是自利法门啊，他应该是意念实相佛，就是什么是佛，一念不生即如如佛。我一念心升起的时候啊，观一切法空啊，不升起自性执啊，这就是佛。当然这个也是佛了哈，但是这个佛呢，你只是一个因地的佛，你因地当中呢，念念的积功累德趋向于佛道，这应该这个解释啊。那么如果从他力的角度啊，念佛心即是佛，这个有他力加倍，就是你念阿弥陀佛啊，观想观相持名，这个时候你是直接契入佛的功德大海，那是一个果地教啊，不是你现在成就，你是跟弥陀感应道教啊，是果地教啊。这个我前阵子我看一本那个念佛感应的故事啊，说这个大陆啊，西安的地方啊，有一个竹林子住一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他一个人住啊，在这个竹林当中啊，他编竹器做过火的啊。那么这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看到他前面有一个溪啊，一个清澈的溪水啊，走出两个小鬼，走到他的屋前啊，就讲话了。一个小鬼说：“哎呀，看到你最近好像很欢喜啊，是什么事呢？”他说：“是啊，明天晚上啊，有一个卖煤炭的人啊，他今天刚好住在不远的旅馆，他今天会到我这个地方来。”他可能会在这个溪水喝水，啊，我可以趁他溪喝水的时候把他给抓下来，当我替身了，我明天就可以卸脱鬼的身体了，非常欢喜。哎呀，这是恭喜你了啊！那么到明天的时候啊，这个老人家听了又哦有这件事情了，他第二天就特别注意啊，到傍晚的时候啊，哦果然有一个人啊，一个做生意做买卖的，他的两肩啊担着这个。整个这个煤炭啊摇摇晃晃的走过来呢，到这个西边的大石头啊，他就休息了一下，歇歇脚。那么渴了以后呢，他就到这个溪啊，那个溪水很清澈吗，他要去喝那个溪水。他的溪水一喝，哎呀，这个溪水真是甘美啊，阿弥陀佛啊。喝了一口不够，他又再喝一口啊，这个溪水真是甘美啊，阿弥陀佛啊。嘿，没事没事了以后就走了。就走了以后呢，那到了晚上，这两只鬼又出现了。这一只鬼很沮丧，心情很懊恼，他说：“你不是说要卸脱这个鬼的身体吗？”他说：“是啊，本来是可以卸脱的，但是这个人啊，他喝水就喝水，他要念阿弥陀佛啊，他一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放大光明啊，我都不敢靠近他，不敢靠近他。他第二次要喝的时候，我心里有准备啊，早一点去抓他。他一喝又念阿弥陀佛，糟糕了，我有那个光明一现出来的时候啊，又把我抗拒掉了，我根本没办法抗拒，就白白错失一个机会。所以讲念佛心即是佛，就是说啊，弥陀的广大功德大海，它是已经成就的功德。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把佛的功德转变成我们自己的功德呢？念佛心即是佛，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跟诸佛同一鼻孔出气呢？就是你意念弥陀的功德啊，印光大师讲，集众生心投大觉海。你意念这句佛号，你当下就契入佛的功德，你不要再问说是怎么样成佛，你现在就是站在佛的功德上了，你现在就是在佛的功德里面，你还问说，哎，我怎么能够成佛呢？你现在就成佛了，你现在就跟佛相应了。啊，这念佛心即是佛，你在忆佛念佛的时候，你就跟佛的功德相应了。你还在想说念佛是谁？那你这个是有点多此一举的。好，那么这个地方呢，藕益大师做出一个结论：福何依哉？福何依哉？净土法门呢、啊，要紧你一种直下承当啊，承当能念的心力 本身不可思议，你相信能念的心，你具足弥陀的功德，又相信所念的佛号也不可思议，内因力也不可思议，外缘力也不可思议，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百千万句皆是不可思议。啊，所以这净土法门要解就是一种实相成道。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哈。请大家打开讲义第87面。那么这段论文呢，藕益大师是以这个观经所说的四心作佛，四心是佛。从这个礼记四照的两重三千呢，来赞叹念佛法门的殊胜。这个我们一念心啊，是一个创造生命的一个根源啊，所以我们一念心依止什么样的法，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整个生命的果报啊。在这个大乘经典的传承当中啊，主要是两个传承啊，第一个是波罗系的波罗经，一个是华严经啊。波罗经的法，它的关键点呢，是以空性为归依处啊。你看波罗经呢，它对这个缘起的法不是很赞叹啊，所以这个生死是毕竟空，涅槃也毕竟空啊，色身香味触法都是毕竟空啊，这个十八界毕竟空，苦集流转门毕竟空，灭道也毕竟空啊，杂乱法清净法都是毕竟空。所以这个波罗经，如果我们今天一直波罗法门修啊，四性做空性，那四性是空性，你以后的果报体就是一个毕竟空的境界。好，就华严经跟法华经啊，那的态度就不同了，赞叹缘起啊，赞叹积功累德啊，要鼓励菩萨呢要广修六度犯恨。所以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啊。所以华严经跟法华经这样的一个思想是以妙有为究竟的啊。所以天台宗认为法华经是圆满的，这是对的。波罗经是一个方便教法，是佛的方便说啊。你看那个唯识三十颂说啊，陈慧书论也说啊，陈慧书论说啊，说这个八地菩萨他所证的空性啊，跟十方诸佛无差别，他这一部分已经完全跟佛完全一样，在毕竟空这一方面。但是八地菩萨要成佛，还要一大阿僧祇劫。那他做什么事呢？他要从空诸假，积功累德啊，成熟众生，庄严净土。他要在这一切的有为法当中啊，去积功累德啊，还要花一大阿僧祇劫啊。所以空性只是一个方便。真正生命的目的是追求妙有，应该是这样子的。在禅宗说啊，禅宗有一句话说啊，就是说东去西去，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处去啊。说啊，弟子心不安啊，我内心当中什么是我的这究竟的归依处啊？东去西去，你这念心啊，向东去思维善，思维向西思维恶，都不是大安乐处。什么是大安乐处呢？万里无寸草，一切法毕竟空，这个是你的安心，最大安心处。当然这个也是安心处哈。但是我们净土中呢，也应该肯定的说出啊，东去西去，不如到万德洪明处去啊，毕竟空还不是真正的归依处啊。东去西去，你不如安住在万德洪明处去，就毕竟空当中呢，还能够念念创造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就超越万里无寸草出去，超越他们。所以若人但念弥陀佛，是名无上生妙场，它是无上的生妙场。福何以哉，福何以哉，净土法门啊，当然这句佛号一般人也不容易承担的。一般人说一切法毕竟空啊，是归依处，很多人能够接受啊，大乘人能够接受，小乘能够接受，但是这句万德活明要能够直下承担的人啊，我看是少，不容易。 这种圆钝种性的人到末法时代慢慢少了。好，那么这段呢是偶益大师从缘起的角度呢来发明净土的殊胜。好，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好，我知道意思啊，就是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这个心到底是善乱心呢，还是一心不乱的心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假设你刚开始是善乱心，忆佛念佛，是心作佛，但是你也愿意去皈依弥陀，在弥陀当中啊，升起大的皈依心啊，忆佛念佛，那么这个时候是心作佛，你这个佛，那个佛。可能只是名字位的佛，那个佛只是阿弥陀佛的少分功德，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你已经跟佛相应了啊，就是说你当初念佛的时候没有得到一心不乱啊，你用这个杂乱心散乱心对弥陀的名号通声号道，那么这样子你的果地呢也是佛，也是是心是佛，但是这个是什么佛呢？佛的少分功德啊。如果你这一念心是一个专注的善念心，那不可思议的，你忆佛念佛，那你可到佛的多分功德，那功德大。但是呢，我们不能否定你都是安住在佛的境界，这个意思懂吗？这有差别。所以净土中虽然讲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但是这当中也有很多等级的，很多等级的。还说在这里是一个国王的王子，你刚刚出生，但是他什么事都没有干，但是你不能否定他是一个王子，他王种，他也可以受用王宫里面的境界，当然他的活动有限。哎，他大哥啊，他这个大哥、啊、长大以后啊，那当然他受用功德更大，但是他们都是王种，他们的种性是一致的，他们跟阿弥陀佛同一鼻孔出气的，这个是不可以否定的。所以我们要能够在相信弥陀的基础之下，我们在学习大乘佛法，开展智慧，在积功累德啊，那你在操作这句佛号，那又不同了，那跟一般的念佛又不一样了。同样跟弥陀感应道交啊，那你能够去吸收到佛更大的功德，那也是无量的差别，无量的差别。所以偶益大师说啊，净土法门以一门颜色百千法门，在皈依弥陀的大方向之下，你不妨积功累德，但积功累德呢，你还是回归到一句的弥陀万德后面，就憎恨祝恨，祝恨憎恨，是这个意思。好，哎，陈先生，
前面主任那个就是那个郑老居士绘画的那个圣像，就是巧遇天空，那是黄悟心作心事，这个是欧主
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他这是华严经说、啊、心如工画师啊，画出种种五蕴的、啊，来说，哎，这个人的色受想行识，这个果报体是一只狗的果报体，是怎么出现的呢？哦，是他的心画出来，他过去有就做这种卑劣的思想，就把这个五蕴的果报体创造出来。哦，这个的诸天呐、啊，特别的五蕴特别庄严，他的色法也庄严，他的思想也特别的明光。哎，他就是心如工画师，也是心创造出来。说偶益大师看到这个圣像画得这么好，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说念佛是谁？画佛像的是谁？哎，我的手画的不对，手不能画佛像，是你的心画出来，是你的心画出来。所以每一个人画佛像会不一样，其实每一个人都在画他自己心中的佛像。我回答是，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心作心事，可能这个佛像跟郑老金是长得很像，一般人都是这样，一般人你看画佛像的人，你注意看，哎呀，这个人跟他长得有几分相似，有几分相似，那什么人画出来就是什么佛像，因为他心中所缘的境界就是这样嘛。
哦，那个文艺就是说，欧主就是。
欧主悟到了这个道理，
心作心
事，悟到他看，哎呀，这个佛像跟这老金是有几分相似，心作心事。好，我们看最后一段啊，丙三的结释。 我们把这段的把净土法门做一个总结。好，我们把它念一遍。
念佛法门虽该罗八教，原收无量百千三昧，而下手之方又最直接痛快，盖凡念相好，念法门，念实相等，故先开真解，然后下手，万无夹带移情之理，只今持名一法，一指目直持去，不用三心两意，深信净土可生，发愿决定往生，以持名为憎恨，以六度等为助恨，万修万人去，断断可保任者，若一点好胜之心摄入参就未为向上，则脚跟不稳，禅境两失之矣，智者不可不决定其所趋也。
好，那么这段呢，我一大师呢以这个禅境双修的真实意来做一个净土的总结，就是什么是禅境双修，这个地方要做出一个说明啊。念佛法门虽该罗八教，言说百千无量，言说无量百千三昧，而下手之方又最直接痛快。那么这个念佛法门在解门上呢是该罗八教，在行门上呢言说无量百千三昧。好，因为你念佛啊，你所皈依的是佛的功德啊，你要能够明白佛的功德，那你有的，那你都就是要学习五十八教，要广修无量的三昧，你真正要能够明白这句佛号的真实意啊，那不简单的。那唯佛以佛方能究竟啊，只有九界众生只有阳性而已啊。那么虽然他我们所皈依的万德洪明这无量光无量寿是一个这么高深的境界，但是呢他下手又特别直接痛快啊，一记弥陀念诵听你就相应了，就直接契入弥陀功德海了啊，下手易成就高啊，就是这句话。盖凡念相好，念法门，念实相等，故先开真解，然后下手，万物夹带一情之理。那么在一切念佛当中呢，你要观想观相啊，观想啊，观想就是念法门了 啊，观相呢，念相呢就是观相啊，或者是观察诸法实相。那诸法实相呢，观察一念清净心的啊。那么这样子的念佛呢，都一定要先明白实相道理，才能够下手修行，绝对不可能夹带移情啊，就能够观想观想的。我过去在斋戒会的时候啊，有一次啊，参公说在网课以后开始，他说我们的一般人呢，业障深重啊，不要两个眼睛一直盯着佛看，就会出事情的。会出事情的啊！有些人他一直看佛啊，看一看他做出一个结论，他说刚刚佛陀对我微笑，这个就是要琢磨的一个前方别人啊！你老是心外求法，你迟早要出事。所以一般观想观相啊，你要不能够明白啊，一念心是清净本然啊，这一切法是如梦如幻的，你老是心外求法，这个很容易出毛病的啊。魔王也能够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所以说观想观相的法门也是好，但是呢你一定要先开真解，然后下手，绝对不能夹带移情的道理，不可能，那就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啊。只尽持名一法，一指目直持去，不用三心两意啊。念佛法门啊，你以什么是佛，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你的皈依，就是佛啊，你能够深信直下承担啊，不要三心两意啊。什么叫不要三心两意呢？我为大师讲出一个标准啊，深信净土可生，发愿决定往生，以持名为憎恨，六度等为诸恨，这个就是目直持去啊。你对这句佛号要相信啊，相信这句佛号一定能够救拔你